对吧？问题你就到那时候就不肯祷告，你就不肯了，你就是不是这样的？你看这失败原因，你就在那个时候关键时候，你把主扔在一边去了。我祷告，我非得把贫发够了劲儿，痛快，把我里面炸弹都把它炸空了。完了，最后到主那儿总算账，你受大公司，人家也因为你受了极大的损伤，哎呀，你走了大半路，你不信你。以后弟兄姊妹，你们都是试试这个。当你什么事要犯罪的时候，你自个儿提醒，这不对，不对什么？要可是肉体的东西，那东西勾引劲很大。主啊，我想犯罪了，主，你说咋办？主啊，但是我不想犯呐，我没有力量。你不信，你跪下祷告祷告。你这么一祷告，你犯罪的劲没了，下去了，不就得胜了吗？这是一条正路，哪是拔罪根胡扯，瞎子骗人。你问你，你肯不肯跪下？这时候你不肯，就是你还选择你那个非得发够了劲儿，老亚当发够了劲儿我才痛快，所以你选择了这条路，你就不选择我要靠耶稣靠救主，我要过得胜的这个这条路，中间两条你站在中间，你选择哪一条由你个人负责，这是我们要负责任的。力量属于耶和华，选择是在乎你。所以感谢神，但是我们有信心，虽然有这么一个过程，两律交战，一个有追求的人一定有这么一段的过程，有两种人没这个过程，就不懂得什么叫两律交战，而且带来的心中的苦恼。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根本就没生命，没生命谈到什么交战呢？他也不交战。再一种人就是有生命，是有生命，生命非常微弱，是个小吃奶的婴孩，力量很微弱。这两种人他有苦，再加上久而久之，今天圣灵感动你不顺服，明天不顺服，久而久之慢慢怎么样，叫圣灵担忧，进而圣灵消灭圣灵感动，再往下干脆圣灵就变成啥了，变成滚头筋了，里头没感觉了，这就叫麻木不仁了，那就非常的危险了。灵性到那个地步就非常的危险了，神任凭他，睡吧，随便去吧，结果非得走个大弯路才能回。有一个母亲很会教育孩子，跟小孩讲，孩啊，不要多吃糖啊，妈妈这不是预备小糖罐吗？你第一天吃一块还可以，不要多吃，多吃了牙疼啊。小孩听清清楚楚了，不要多吃糖，吃糖吃多了牙疼。这小孩怎么样？开头还不错，一天吃一块，慢慢的思欲怀胎，尝到了甜味儿，第二天再过一段吃两块，两块吃三块，偷着吃，越吃越多，最后怎么样，弄成牙疼了，找妈妈，妈妈我牙疼，妈妈说怎么牙疼了，我吃糖吃多了，吃多了多吃点吧，啊，随便吃，那不糖罐里会满满的吗，随便往饱吃啊，那都是妈妈给你预备的，你就多多吃吧，妈妈我不吃了，我就吃了这几块，我的牙疼了，还吃不吃了，牙疼了我不吃了，受了极大的管教他不吃。有人母亲会管孩子，让小孩吃完牙疼了他自然他就不吃，他受过罪了，他受过管教了。真有好母亲呐，会教导孩子。那有一个小孩子问他妈妈，妈妈你说我喝酒行不行， 张妈妈说可以，可以喝酒。哎，那不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教会都讲说不要喝酒，那是他们讲，你愿意喝你喝。不过，记住，永远不要喝第一口。这话听懂了没有？可以喝，尽量的喝，但是不要喝，永远记住不要喝第一口。你说这个妈妈会教育孩子，孩子你记得妈这句话行，永远不喝第一口，可以喝但是不要喝第一口。那不喝一第一口有二口没有？
没有。
有三口没有？
没有。
都没了，那就换成等于不喝。你可以喝，喝是喝，不要喝第一口。我们这个肉体这个恶意东西可坏了，骄傲虚伪诡诈自私自利，这个东西可坏了。真的，我一提这老我的旧道，我真是咬牙切齿恨这个东西，恨，我不是恨你，我是恨我自己，我那里头真坏，虚伪诡诈的东西。那些年我上班的时候，咱们今天把老我好好讲讲啊，不讲老我怎么生命怎么长的。我上班的时候，我工作很忙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呢，都找到我的规律了。上班时候找我没用，他都在吃完晚饭以后他来，大概8点多钟，弟兄姐妹就来了。他来的时候，说实在话，我是正在忙的时候，因为我明天要备课，我要教课的，我要给学生上课的。我今天不备课，我明天上台讲什么？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明天给病人开刀要做手术，我们今天头一天把那个解剖图谱都得好好重新背一背，哪边有神经，哪有血管，怎么躲着神经，怎么躲着血管，心里都有个大概的蓝图，这都得事先准备的。他来了，他一来了，我原始的思想就有点不愉快。你怎么这时候来的？我正在忙的时候。但是呢，这是心里头啊，但是表面呢还和颜悦色的来了啊，请坐，请坐。心里说：“哎呀，最好别坐了，走吧，走吧。”完了，甚至于为人祷告：“主啊，撵他走，是吧？撵他走，撵他走。”心里头祷告：“主，撵他走。”人家偏偏不走。说了半天也没啥正经事儿，他就是和你来亲爱来了，那彼此相爱不是吗？弟兄姊妹中间不是找你都有多么大的事儿，他就没事他就来跟你坐一坐，咱们这个地方就叫坐一坐，一坐坐意思是聊天的意思，他就觉得很彼此亲热。你亲热可以，你是大贤人，我是大忙人呢，我陪不起你啊。人家说了没有正经话，他还在那熬着，熬到9点多钟了，我心里着急，哎呀，主啊，叫他走，叫他走，他还不走，熬差不多9点半了，可熬够了，哎，叔叔，我走吧，我说说，你要走，再坐一会儿吧，啊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不走，不走，不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我送他下去啊，到门口了，一见面，啊，再见啊，有时候有功夫再过来啊，再有功夫再过来啊，心里说别来了。回去回头，圣灵就责备了，你放在你的表演，你是不是假冒伪善呢？你假冒不假冒？啊，假冒伪善吗？就这种事情，这假冒伪善，这两边派的人物是谁导演的？谁来表演的？老我们在这表演的，老我假东西，假装这个什么镇静，其实心里着急，希望你快点走。完了，临走了还说一句：“哎，再来。”心里说：“别来了。”你是不是假冒伪善呢？ 不断的受神吸引，慢慢的就不受那个了，慢慢的学习操练的比较有进步了。有啥进步了？圣经教导我们彼此说什么？说诚实话。他来了，又来了，这是有一段过程的啊，这一段过程都是神的对付认识老我的过程。来了，一来了，好啊，坐下坐下。我开头就说了，我说弟兄或者姊妹，你来有什么要紧事儿和我交通吗？他说我没事要紧事儿，就跟你咱们这聊一聊坐一坐。我说弟兄，我对不起你，你不要生气，我现在正在忙着呢，我备课呢，跟你聊天我是赔不起你了，咱们改日有功夫再聊好不好？有要紧的话你就赶快说，也别多说，十五分钟你把你话说完了咱们解决问题儿。要没什么要紧的话，弟兄啊，你今天就回去，我没有功夫陪你。后来啊，那好，那我走了，那我走了。我说你不要生我气啊，我不是我慢待你，我实在是太忙。是不是啊？他出去了，到门口去送他。弟兄啊，以后有闲工夫的时候，咱俩好好聊一聊。这话对不对？
对
啊，有闲工夫聊，意思说没闲工夫，我还是不和你聊。不是这样的吗？你说我撒谎没撒谎？
没有，
所以心里头平安了。以后和弟兄姊妹就学会这个了，不弄那个虚伪的事儿，没了。基本上现在学会这一手了，学会了。啊，还有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不到，有那段吃饭要粮票的，你们赶上了吗？粮票不是往饱吃，每月28斤粮票，按着分量吃，困难年月。粮票、粉条票、烟票、豆腐票，什么都是票。你就按着你，那就平均大家，你也28斤，我也28斤，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，肚子够不够？反正一天9两粮食，你自个儿看着吃。你要吃人家口饭，实际上就把人家的粮食夺了一口。说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去找别的肢体去，一见面，因为啥？他也是白天上班的，也是下班了他有工夫，我去找他去。一找他去，怎么样？人家正赶上人家就吃饭呢。弟兄，你吃了吗？啊，我说我吃了，我吃了。你看人家个弟兄也怪，不再不说第二句，实际上我心里说啥？你再，我实际上没吃，心里说你再让我一回，我不就吃了？人家偏偏就不让你第二句话，你吃了没有？我说我吃了。那好，你等一会儿啊，我们吃饭。人家不理你了。这帮老弟兄就这个个性太好了。我心里说你再，那你再吃点吧。啊，再啊，我再吃点。嗯，好，再吃。就想顺坡就下来了。嗯，偏偏人家就不说第二句，所以肚子呢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乱叫唤。完了回去了，怎么样？肚子叫唤，心里说多撒几回谎吧，你就好了。肚子多叫唤几回你就好了，谁叫你撒谎了？后来慢慢练到啥地方了，还是到他这儿来。一进门，吃了没有？我说没吃。没吃再吃，我没吃是没吃，计划当中就不在你这吃。我是跟你说个事儿，什么什么什么事儿。好了，我就走了，我还往前进呢。这是一个。后来有的时候我就一进门我就跟这个弟兄讲了，弟兄你们做饭了吗？他说还没做呢。怎么了？没做了，多下一把米。弟兄，我今天晚上在你家吃饭。 我自己就爆饭了。来弟兄，那好嘛，我不要非说还没下你，就下了你了，咱买点什么也可以。大吉大欢喜，他也没说我占他的小便宜，我也没有故意去吃人家粮票去，因为是谈问题去了。就这样活着，弟兄姐妹，这种类似的虚伪的事儿，我靠住恩典狂口说，经过一段的磨练，这虚伪诡诈的东西，类似这个问题，好多比以前好得多了。所以人家有人啊，有人就跟我讲说，你这个人呢，也就太外向了，你说我太外向了。我不是活外向，我是活在真的里头。有时候我到人弟兄家去了，不是，是人家给我摆上这种，人家问我，哎，你是喝饮料，你是喝茶水？其实我的性格就喜欢吃饮料，凉就胃就喜欢吃凉的东西，干脆我要喝饮料。痛痛快快，人家也不是给你不喝，我要喝饮料。我家的姊妹就跟我讲，你这人也太实在了，你有点茶水喝就完了，你还要饮料？我说我不是要饮料，他问我的就是要喝饮料。那我为什么你想喝饮料，为什么非得喝茶水？你没有饮料，茶水也可以喝，没茶水白开水也照样喝。你问我了吗？我就是喜欢饮料。慢慢的修理啊，人呐、啊、就进到那个真的状态了，那个表面的虚伪的诡诈呀，我不能说我完全对付干净了，比以前靠主恩典夸口有不少的进步。类似这样的虚伪的东西，感谢神。所以我要说一句话，我到这儿来，弟兄姐妹对我热情的招待，我就昨天我就讲了，弟兄们不要给我单独做饭，跟大家一块吃，你们吃盒子饭，我也盒子饭，一样一样的。我所跟你们不同的，早晨我要喝一杯奶，还是我自己带来的。我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哪儿来的。我那谁讲到我这么高级的地方，我以为下农村去了，你懂吗？说我那个坐便器都带着了，秘密武器都带着了，因为我的腿蹲不下去。谁知道这个高级洋房，这里还有这个马桶坐下。我都这个走哪儿带哪儿，因为我不知道啥地方。原来我就因为我有一种病，好多大鱼大肉不能吃，吃了就关节疼。我就是一杯牛奶，俩鸡蛋，在家里头一杯牛奶一个蛋，到外边再变俩蛋，因为我做工呢。我中国的耗费不耗体力啊，这一天讲六小时，这老这个嘴就嘚啵嘚啵嘚啵，这口水得流多少？这是现在天不冷，要大热天也不也得讲吗？要讲了不是汗流浃背吗？流这个水是不是我身体的水啊？那我是不是口燥舌干呢？所以啊，出门了俩鸡蛋，一回家一个蛋。所以我昨天我报告了，我说俩蛋，我牛奶我自己有，除此以外给我一份半个馒头，然后小米粥都可以，咸菜行了，咱们早饭就是这个，中午饭大家吃啥我吃啥，晚上你吃啥我吃啥，不要单独给我做。就这样，弟兄姐妹，你们爱心太大了，还是往上端，我真是不高兴。我就说你们不听话，你们不听话，我要的咸菜你非得给我炒两盘不可。其实我基本上有一动也就吃一两口，搁在那儿了，不吃吧不礼貌，吃吧我里头不高兴。用不着摆那么几盘，你就照我的话办，给我摆咸菜。我不说你对我不热情，我要的嘛。 咱们弟兄怎么活在这个真情里边好不好啊？不活在外表那个那个假东西，就是那个装的，不要那个东西，不要。这东西都是慢慢对付对付对付。谢谢天父，我今天教徒从上午到现在，这也是可是圣灵的带领，就是把这个老我这个旧造两立交战。在以往我这个题目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，这是在别的地方没有这么讲过。不信你把我过去的时代你对照对照，在这一段不一样，很可能在座的各位就需要这一段，所以咱们就这一段就讲的特多。认识自己，认识老我，两力交战，怎么过得胜的生活，根据我个人的体验，我就这么样和弟兄们分享。所以我的灵性上得救以后有过一个阶段，立志当好基督徒，偏偏当不好，原因在哪里？老我作怪，另外加上不懂得靠圣灵生命的律，乃是靠自己的努力挣扎，所以你做不好，做不好。好了，我们再往下，再往下说点的啊。这就说到第三章，第三章题目叫灵性大复兴，灵性大复兴，灵性大复兴，就是接着前一段，我两力交战，立志行善做不出来，不想做的恶反倒做出来，有这么一段的过程。后来我听到那个有经历的人，有追求的人，都有这段过程的，都有的。大体上说，保罗是25年，也有其他的仆人有这段经历的，也都是在信主之后大约20多年才有这么一段一段的体会。两力交战，在他身体都有个两力交战。如果你生命很微弱的话，你这种交战的感觉不那么敏感，因为你生命还不够交战的程度。谢谢主，这段是苦的，两力交战都是苦的，有得胜，有胜利，有失败，苦在身边去。主啊，我怎么还这样呢？各位，你自己常常我听到有弟兄姐妹跟我讲，说叔啊，我怎么还这样呢？我怎么偏偏就是胜不过这个事儿呢？那个意思就是啥意思？我怎么还这样呢？那意思我就不应该这样啊。那意思说我这个人咋就应该好啊？不是这个意思吗？你还没认识你自己，你的人他就好不了。你那个旧造，凭着旧造里边，你就不应该好。旧造里老亚当那个旧生命，他就应该死。你不要维护你旧造老生命，让他变好，没门，没那个事儿，只有把他定死。加拉太第二章20节。加勒在2:20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从神那个角度看，我们这个人信耶稣是什么意思？信耶稣那一刹那，就是你的老旧人亚当的旧造，该受咒诅的旧造的人，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了，你已经死了。所以那旧人已经死了，这是从神角度看我们，你已经死了。实际上我们的人呢还是活着的，活着活着你应该看你自己是死的，这是罗马书第6章，应该 对世界来说你要看你自己是死的，对我来说世界应该看成是死的，你叫会死。多少我们不会死，把我们的老旧人打扮的体体面面的，擦烟抹粉的，还把它维护那个原汁原味那个老亚当的味道，对不对？这是整得失得其反。老亚当的旧造只有一死，羞辱他，对付他，这个让十字架修理他，对付他，多丢几回人，多让他受羞辱，多让他致死他于死地，这时候你的心生命就长大了。这是这个规律定的命，一定要把这个要弄明白啊，学明白。所以我在后来这个阶段相当一段很苦闷的，老不能得胜，老不能得胜，不能得胜的原因，你为此发苦的原因，就是你还是不认识你自己，老觉得你自己还行还行，你多着把你自己放下，说神哪，我不行，我这个老我还活在这里边，我不行，他动不动的在那儿还给我挑动着，主啊，我对付不了他，他应该死，我叫他死不了的，我没有老我叫老我死，没有不可能的，只有圣灵你把他治死，我选择靠你，我往圣灵这边靠，让你来治死我这个十字，这个借着十字架对付这个我，你叫他死，你要选择这个往神那儿靠，你这么样力量就来了，很自然的就胜过那个亚当的旧造的那个罪律。这个秘诀啊，你听了容易听，真正你经历过得要有一段过程的，有一段过程的。记住这一句话，虽然是生命东西没有一步长大的，但是早晚你有追求的人一定有这段过程，要死掉什么老我，而且是怎么圣经说天天的死，天天死。有一位一对年轻夫妇，这个姊妹是说话很直爽的人，性情很直爽，她的丈夫这个人是黏糊糊的，肉头肉脑的，整天睡大觉，当然有点病，有点病，大家都体恤他，他也就顺着那坡，本来就好睡觉，家务事不管，孩子不管，整个家务事都交给人家姊妹了。姊妹有时就看不惯，就跟他争吵两句，孩子你不管，家务事你都不管，柴米油盐你都不管，你就到时候出现成了，他俩就常有争吵，为此一争吵俩人闹得多不愉快。后来这小姊妹跟我交通这事儿，我没有别的，我就送给他一节圣经，请打开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十二节，第十二节啊，来，请读。
这样看来，是谁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神却在你们身上发动？
就这一句话。发动，发动，原来的圣经的意思是工作， 这话要这么念的话，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工作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作，就在别人发作。这就是说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在我身上做工，活在别人身上做工，我就送他这点圣经。另外，我给他略略解释解释。我说呀，你学会死，你得会学死。他说我咋死？你呀，你就看你自己是死的，你也看他是死的，今后你就别对他有啥要求，你该做你当妻子的，该做饭，该看孩子，该干啥干啥，你对他一点不有半点要求，别就别指望他，你也不看看孩子，你也不买个菜，不指望他，你就尽了你的本分，你学会死。这小子们听我的话了，好，我学会死，怎么样？这夫妻俩相处处了一段时间，这小子们过去吵架，小子们不吵架了，不吵架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要死人的话，你给我发脾气，我不是也不硬了吗？我死了，我死了，这一就不发动了，不死了，丈夫那就发动了，哎呀，咋回事儿？过去跟我的妻子动不动我们俩吵架，怎么这一阵子怎么他怎么不动弹了呢？因为什么？他死了，怎么我只能跟人发脾气，人家怎么没有反应呢？啊，哎，这慢慢的丈夫里头就生，这个生就在丈夫身上发动了。这丈夫心里说，可也是，咱也不对，怎么当一个父亲的不连孩子都不管呢？家里的事怎么是连个扫地都不扫呢？自己就发动了，这一发动了，没有，不是他妻子提意见了，不提了，不指望着了，妻子自个儿死，我就尽了我一头老牛，我该做啥我做啥，我也不发怨言，做饭还有他的份儿，他到时候来吃就吃，我一点怨言不说，我死了。他这一死了，丈夫那不就活了？哎呀，不对呀，咱们怎么就这样饭来张口，连个地都不扫，改变了，这丈夫有变化了。这一变化了，这小子们打电话告诉我，我说怎么样最近呢？哎呀，我就照你这个办法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就在他身上发动了。现在我们不吵架了。现在他也变了，变了不少了，贵在你心会死。问题在这儿呢，我们一点门他叫不死，我们是半死不活，又活又死，又死又活，半死不活，鼻子当当的，就是又死又活，诈尸，一会儿上了十字架定死了，一会儿从十字架又下来了，不死了，到了毕业时候又上去了，是这么样的状态。所以你怎么样，你也就不能完全过尝到那个得胜的生活。真有会死的，有会死的，我们不会死啊。所以不会死就会理论，就会理论，老讲道理，跟别人说这个长短，你为什么这样，你为什么那样，因为你没死，你中间你还有理，你就不知道耶稣人的被骂不还口，耶稣是以死对待自己，被骂不还口，让众人的辱骂都归在我身上，那耶稣是这个态度，对不对？你看耶稣骂耶稣说，人逼迫耶稣，耶稣什么事有个反抗都没有，没有死，他知道我一上十字架，最后总账都算在十字架上，我就会死。我们处同工、处家庭、处妻子、处儿女们，要学会死。死谁？死你自己老旧人。坏事就坏在老旧人身上，死。我给你举两件事，一反一证。 你们听听，有人会死，有人不会死，效果整整相反。有一个老弟兄，那一当初他属他元老了，这个老弟兄让主接走了，那一片大教会，一大片沿海的教会，他算元老，元老都是他年轻信徒，一个传俩，俩传仨，传了一大片的教会。后来年轻人都长起来了，年轻人长起来就瞧不起这个老的了，认为老的是个绊脚石了，甚至年轻人胆敢跟人老的提意见，听起来好听啊，伯伯、爷爷，您岁数也大了，您今后教会工作交给我们干吧，您就在后边守望吧，为我们祷告吧，啥事情由我们来干吧，你也就别讲道了，你现在你话说的也不清楚，道讲的也不利落，我们听着也糊涂，你就别讲了。这要换，假如你是那个老弟兄，你听着这个反应的时候，你怎么对待啊？胆敢，当初我信主的时候你还没有你的啊，我信主是多少六七十年了，你们这个教会都当初我在这建立的，我是最元老了，你今天你们子子孙孙到这个现在能有今天地步，都把我的想法把我让我靠边站去了，你们胆敢大胆，这是一种态度，对不对？你看人家老跟弟兄咋样，人家是第二种态度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弟兄啊，你们说的对呀、啊，我这个人呐、啊、没恩赐，是讲道也讲不利落，口齿也不清楚，是的，我是个没用的人。那么这么说，你们为我祷告了没有？请你为我祷告啊，请为我祷告。人家这样对待这个问题。这个态度就叫啥，这个用这种态度对待这件事儿，这叫什么？死，这就叫死，人死了自己不反抗，哎，是你们说的对，我应该下台，我应该干，心里说应该下台，神托付我的事儿啊，不到时候你们往下撵，撵我也撵不下去，我向神负责，但是说啊，你为我祷告，我早点下去，你祷告你的，我不到时候你让我下我还不下，人家老这个老仆人不是第一种胆敢，我信耶稣这还没有你爹呢，你爹从小时候开那个穿那个开裆裤我都知道，现在你们这些毛孩子们都起来了，你们胆敢，你们你要这样对待的，你要这个老仆人要这样对待那个年轻人，你就叫啥？谁出来了？
骂
我，痛快了吧？把别人骂一次。你们，我这个老泰山，你们就去还想搬我呢？没门儿！人家不是这样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为我祷告。我是不对，我是没恩赐，讲道也不清楚，是的，我承认你们说的对，我是这个情况，你们为我祷告啊。过两天又怎么样？哎，人该咋干咋干，该咋做咋做，你提了一半的，你让人下台，人家向神负责，这就叫死在自己身发动，活难在别人在。别人身上发动，不会死啊，我们不会死啊，这是一个例子，这是正面的，还有一个面跟这情况相仿，也是那一片大教会，也他是个元老，这个人没文化，口才也不行，后来教会兴旺发达，年轻人都起来了，人家不是说让他下台，人家知道他不行，他年岁也大了， 又没有文化，又没有口才，见识又短，人家同工们就给他，为了帮助他，就像摩西一样，给他配上助手，让助手帮助他，他还当了一把手，让他配上几个同工分工，就像总理呀，又有几位副总理，是这个意思。他闹起脾气来了，一开通工会，我没工夫，说某某叔叔啊，咱们该开通工会的，我没时间，两年多不去了，闹意见了，赌气了，赌什么气了？你当初的教会都是我打的根基呀、啊，你们如今毛硬了，还给我配上，这不等于变相的让我下台吗？或者变相夺了我的权吗？赌了气了还，我不参加了，干脆还不说不参加，没工夫，一直没工夫。后来我走到那个地方，不是当地，离他还有个相当距离呢，我就请大夫人，我说你告诉这个老弟兄，说某某人来了，想要见他，请他来一趟。哎，这个老弟兄还真来了。来了后我就问他，我说某某弟兄，你在神家里头跟人家闹别扭呢？哎，没有。不是给你配搭个一些同工，你不高兴，你以为你靠边站了吗？哎呀，没有，我说没有什么，开了多少同工会，你没工夫，今天没工夫，明天没工夫，两年多一直没工夫。我说你这种态度对待神的工作，你向谁发功呢？你呀、啊，你是个服侍神的人吗？服侍神的人还在发功的，我不干了。你敢这样？你人家弟兄，因为你老了，你文化又不行，现在形势需要，又需要唱诗的，又需要讲道的，又需要查经的，给你配上这些同工，帮助你大家一块前进提高，这是好事情，为什么你要赌气呢？你不干了？你谢谢天父，那次我神与我同在，我有力量说话，带着权柄，弟兄悔改，谢谢天父，我就把他们双方都叫了一会儿，你们去交通去，好好的彼此省察自己，彼此认罪。他们交通时我不在场，我躲开了，你们爱怎么乱怎么乱去，乱不两个。两个仇敌不都来了，都坐一块儿了，要谁也跑不掉，因为我在那儿把他叫来了，这俩两年不见面的仇敌坐在一条板凳上去，你们吵去吧。那件实际上没吵，彼此认罪，他也承认，我弟兄啊，我有罪，我亏欠教会，亏欠弟兄姊妹，我误解了弟兄姊妹的意思，我亏欠神，现在完全回来了，合二为一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形形色色出事，关键就是劳苦，这个东西坏到基础。有时候打着那个属灵的旗号，我是为主，动不动我是为主，实际上你骨子里头是为你自己。一个人真是为主，我告诉你，跟谁都处得来，跟谁都处得来。对不对？因为咱俩扶持的对象一个主，你有恩赐比我大，你多多发挥，让主扶持的主更满意。我恩赐小，我就使我那点就是那点贡献，我能嫉妒你吗？啊，你一讲到大家都瞪眼珠都不睡觉，我一讲到就睡觉，你就嫉妒纷争了吗？心里酸不溜溜的吗？你服侍的是谁？你是，你要对准了，我服侍的是主耶稣，你也服侍主，我也服侍主，都把心真心掏出来，没有不合一的。各位，我们得有这种气度，同工之间， 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得有这种气度，让他兴旺，我衰微下去。各位，你看那个约翰，施洗约翰，开头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传道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，对不对啊？后来主耶稣也过来了，主耶稣要施洗，他不给他洗，后来不是有一段对话吗？我们应该尽什么主般的义吗？这不给主耶稣施洗了，主耶稣施洗了，他就那个施洗约翰你喊，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，说这是神的羔羊，就是神给预备赎罪的羊。这么一喊，好多给施洗约翰当门徒的都跑耶稣那儿去了。后来有那换的话是给施洗约翰当门徒的人越来越少，有人就报告施洗约翰，老师啊，你当初喊那个看哪、啊、神的羔羊都跑那儿去了。施洗约翰说，哎，我不说过了吗，我解鞋带给他解鞋带都不配，他必兴旺，我必什么，我就应该，他就应该兴旺，我来了是肯明罗开道的，就是给人开道来的，我就是皇上出来敲锣的，涛涛万岁出来喽，涛涛，我就是干这个的，我是敲锣的，我是开道的，我们一直是要大家迎接这位基督，到了大家都到基督那去的，对了，我就衰微了，我的工作就完成了，我这点托付负担就是这么多。有一句很宝贵的话，他必什么
兴旺，
我必衰微。各位弟兄们，我的心情要宽大，一看哪位弟兄是比咱们长得快，是哪背后主啊，你大大的使用他。我真说诚实话，弟兄们，年轻弟兄你们都起来，但愿你们都起来，你们灵性一个个长超过我们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点不嫉妒，不纷争，我真不嫉妒你们，我为你们喊，你们必兴旺，我必怎么样，我必衰微，真的我不嫉妒你们。我的同工，我们同代的人，人家有的人好了，这儿请那儿请，甚至出国到国外讲学去，到国外讲道去，我听到以后，我背后我都为他祷告，说啊，大大的使用你的仆人谁谁谁，他要行吧，他要行吧，我怎么样，所以你还能产生这个思想，你到国外去了，怎么不轮上我呀，你算个老几你、啊、你怎么问我你是个老几你、啊、你的生命行吗你、啊、人家都出去了，应该出去，他必兴旺，我怎么样，我必衰微，这种气度的行啊，弟兄姊妹，处通工处进图就这样子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心肠狭窄，鼠目寸光，跟那个老鼠一样，老鼠看东西就看前边几厘米，哇，要有远大眼光，知道吧，他比兴旺，我比衰，哪个弟兄比咱们长进追求的好，灵性长啊，感谢神，背后为他祷告，主啊，大大使命的，大大使命的，他比兴旺，我比什么，我比衰，好，我们求你再怜悯我们，我们真需要你时时刻刻扶持我们，我们离了你不能做什么，主啊，我们在这了力交战，这是你的恩典，若是没有你的恩典，没有新生命，我们就没有交战，但是今天我们在交战过程中有失败，有成，有胜利，但是我们不经常，求主今天把这个得胜的规律法则教导我们，我们常常过到得胜的生活，主啊，脱离自己的一切，完全学会靠圣灵行事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求，好。 我们交通的两利交战，就是行事为人，立志行事由得我，行事由不得我。这个过程，每一个有追求的人都要经过这样的过程。好，第三章我们教交通，叫灵性大复兴，大复兴，灵性的大复兴。放在我交通的灵性上交战的时候，就是常常失败，常常的处在低潮，所以心灵都也是非常为此苦恼。表面说我是好基督徒，内心说常常失败，力不能胜。感谢天父，神给我一次灵性的大复兴。第一点，彻底认罪，彻底认罪。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学生会，基督徒学生会全部是学生，来自于北京各大中学的基督徒学生，我们聚在一起，在一起有侍奉，有敬拜，大概总数有100到200人，150到200人。我们每天礼拜天早晨上午8点到10点，我们借的房子就在那里边，全部是大学生，少部分中学生，我们聚会。像那个时候我在那儿，我才18岁，说这么18、19、20来的啊，这个我们在一起有敬拜。早晨礼拜天早晨8点到10点，基督徒学生会学生有聚会，然后到10点一散会，各回各的教会。所以基督徒学生会来自于不同的宗派的教会，所以一到了学生会，我们中间没有宗派，没有，一散会各回各的原有的教会去。这样的这个基督徒学生会从1947年成立的啊，一会儿下边我们专有一段谈的基督徒学生会，1947年夏天7月份成立的，一直聚到1955年8月。47年，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，8年的功夫，整整这个基督徒学生会聚了8年。每年寒暑假，利用学生放假的间，各有灵修会10天，各有灵修会10天。春秋两季各有退休会1天，是这么样，就这么样一个，也是个属于教会的团体。那么我呢，1947年的夏天，我那时候还没有参加，我是1947年的秋天去参加这个基督徒学生会。第一届的灵修会是1947年的7月，我没有参加到。那我参加到哪儿呢？参加到1948年2月1号。第二届灵修会我参加了，在第二届灵修会的时候，我们的一群啊，整整齐齐的这个小年轻的学生们，我们每个人这个胸前都挂一个小布条，写上你的名字。那时候虽然有个名字，也就等一个入场券，你大不有看大门的，一看你这有个条就让你进来。但是这个条的意思写上你名字呢，为了大家彼此认识，但是谁也不好意思趴人的胸前看人家叫啥姓啥。有一次弟兄们去到姊妹胸前好好看一看，这件事更做不到，所以说大家基本上还是不认识。 这个不认识的功夫，我在1948年2月1号头一天参加灵修会，我就遇到了难处。什么难处呢？那时候都年轻啊，你看1948年，我那整整是19岁，我那年19岁半，就遭到难处了。什么难处？也不认得彼此，也不认识，也不叫你名字，就这么说。喂，我问你，你重生了没有？就问到我了。你重生了没有？这一问，开天辟地以来头一次听到重生。啥叫重生啊？我说我信了三代了，我从我老奶奶信。那不行的，你老奶奶信是你重生了没有？支支吾吾的不敢说。我待会儿又过来一个，你得救了没有？好呀，一会儿这个问那个问，把我就问的心里发愣了。我说咋回事？咱好自认为好基督徒，做光乎做盐乎，保守我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咱是个好基督徒，怎么还什么得救重生不重生？不清楚，不明白。好了，我心里想，这样要照这样下去我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是就10天功夫，这问我一下那问我一下，我的脑筋伤得太多了。后来我在2月1号的晚上就想了个坏主意，这么办？明天没等你问我呢，我问你，跟打那个乒乓球一样，咱们就一阵抽你，咱过去是削球的，现在抽球，主动进攻。不然的话，我老让他问，就电视上一来，哎，你得救了没有？人家说啥？感谢神，我得救了。你呢？哎，感谢神。问了好几个人都感谢神，答复是肯定的。一问我，支支吾吾，啥也说不出来。完了，把老奶奶抬出来，我祖母信主，你从你祖母把祖宗三代都端出来那点宝贝。人说那不行，你得救没得救不清楚。说这么一反正反，正好2月2号那天早晨，神的仆人查经就查到创世纪32章，那个就不用找了，我说说那个意思。创世纪32章那个雅各在那个毕怒以勒和神人摔跤那段，你们还记得吗？记得，那很好。你们圣经注意证明都念的差不多了啊！一说啊，知道还有，就发疑问，有那么事没有？瞪眼儿，哪儿这个？就证明你没念过。毕怒以勒、雅各和神人摔跤，有那么事吧？
有
的，有一少部分人不敢吭气儿，注意证明你没念那段圣经。你也别吭气儿也就算了，念了个底儿以后赶快补去吧。大部分都是有那个什么雅各遇见了神人摔跤，那个神人摔不过他，对不对？摔不过去，后来那个神人就是天使啊，一下子把雅各的大腿窝拧了一把，这个雅各就变成瘸腿了嘛，对不对？就那段事情。那么于是雅各说，还是你比我强，于是就这是不开着窗户的，我有点冷，我受不住，对不起啊，等散会的时候我们再开啊。那天摔跤，所以他说还是神人比我力量大，就抱住了神人，你非给我祝福不可，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。那么神人得给他祝福了，给他起名雅各，叫什么？
以色列。
是这段历史呢。那天早上查经查这段，特别是他要求神祝福，不祝福我不放，那一种这个心都放在我里头。说神哪、啊，今天这是2月2号，人家问我，人家都是重生得救，我问我不清楚。我说神哪、啊，一个真神我相信，我人有罪我承认，我也有罪，耶稣钉十字架我接受， 我也认过罪，也悔过改，为什么我不造重生？我自认为是好基督徒，为主做光，为主做盐，怎么这个基督徒就不知道自个儿重生不重生了？为这个糊涂基督徒，我不能当了。我今天晚上就要遇见你，遇不见你，我就不放你走。这是2月2号的晚上，直接散了会了。2月2日的晚上6点钟，学校已经放寒假了，暖气不送了，电灯也不给了，水都断了，因为放寒假了嘛。我就把教室打开，跑到楼上，跪在教室里头，地是扬灰地，跪在地上凉不丁丁的，和跪在冰上一块一样，跪下祷告干什么？专门求重生，就重生，就能摸瞎黑里头，也没有灯，就摸着瞎黑跟神祷告，人呐，我今天要求重生，为什么人家都重生了，我不重生？我信了你了，为啥我不重生？就是为这个祷告。那谢谢主，我为这个祷告，那时候我都不自觉，我的心灵里边和神有3块大石头，这个石头已经压了多少年之久了。什么石头呢？第一块大石头就是我小孩有罪，我的罪不大，我没有多大的大罪，就跟一人呐得病一样了。我承认我有病，但是我病不大，病不大也不需要挂专家号，是不是？阿嚏，打个喷嚏，这不是伤到感冒吗？随便吃点阿司匹林，发点汗不就完了？打个喷嚏挂专家号也没有，因为你自个儿觉得病不重。不重就不需要请专家，照样今天你觉得罪不大，你罪不大，我有罪，罪不大，那么需要耶稣的心也就不迫切，不是一个道理。我有罪，罪不大，但是我感谢神，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说自己没罪的，始终我有罪，但心里说罪不大，罪不大，